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人如何改变。
好，那么让我们现在来进到今天的这一讲，就是用神的智慧说话。我们刚才说辅导的概念有四个步骤，是概念的次序，不是时间的次序。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知，第三个是言，第四个是做。好，做或行都可以，就是 love, know, speak, do。 我们现在来到 speak。 好，说，你要对一个人说神的话，如果你说的好，那个画面像什么样子？就是一个人跟你谈完以后，他说：“哎，我第一次把自己看清楚，哎，我觉得我好像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我不觉得你在论断我。”当你把神的真理告诉人，把福音的盼望带给人，人们开始凝视基督而不是自己。突然间意识到，哎，其实我的问题是这样，可以这样改变。他并不会觉得很生气，反而会很感谢你。他说跟你谈一谈，哎，我突然间豁然开朗了。好，就是一个理想的画面，像这样。或者他说谢谢你安慰我，就是谈完以后，他觉得他本来很乱的，哎，开始静下来，然后觉得我没有那么害怕，我没有那么生气了，我没有那么沮丧。理想的状态是这样。那个画面，要达到那个画面，你需要用心的去服侍一个人，所以你用话语去帮助他，对不对？所以你说话其实是一种侍奉。就像你有客人到家里，很重要的客人，你就下厨去做饭，然后出去去挑食材，然后用心的处理，然后做一盘很精致、很用心、很干净的一盘好菜送给别人享用，有没有？说话像这样，说话是一个侍奉，所以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这个侍奉啊，当作活祭的侍奉，是把你的身体献上，有没有？在辅导工作，你要献上的身体的器官就是你的舌头。你要勒住你的舌头，你要把舌头变成一个礼物，很恭敬的送给别人。舌头是用来服侍人的，因为舌头可以建造人，也可以拆毁人。舌头就很有力量，很奇怪啊，舌头怎么会对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因为人对世界的理解、人的感受、人的价值观、人的决定、人做了决定之后的感受，都建立在他对他周围世界和自己的一个认知的环境里。每个人都活在一个他的心里面所理解的环境里，说话的过程会彻底的颠覆跟改变那个环境，以至于改变了我的感受，改变了我的思维，改变我的价值观，改变我的决定。说话有很重要的影响力。现在都搞 AI 嘛，最重要就是讯息，有没有？怎么样处理大数据，对不对？哈，这个讯息有很大的力量。舌头能够建造人，也可以拆毁人。你永远没有办法估计你在愤怒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它实际造成的伤害有多大？你都希望人家就当作你只是在排气就过去了，但有些人就不会这样想，他就活在那股气里面，有没有？他们就深受其扰。反过来说话可以像芳香的蜜，然后煮成一锅好菜拿出来，整个屋里都是香气，人觉得很舒适很甜美。所以箴言十二章十八节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浮躁什么概念？你人很不稳定，然后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有没有？ 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里面像一个很深的一个钟，哈，别人跟你说话就好像敲那个钟，然后那个钟乐很沉，而且质地很匀，人家一敲上去，你的回应就很好，就噔。就很祥和，一种力量就从里面出来，有没有？他就可以建造人。那圣经说要怎么说话，你可以参考默想的经文，就是箴言。箴言是在犹大家的王室，也许是祭司，用来写给皇家的青少年，特别是男孩子，好，青少年就是将来要去做国家的贵族跟精英的这些人，在青少年时期教导他们怎么样应对进退。中间核心的内容，第一个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有没有？接下来很多的教训都跟说话有关，接下来一大堆智慧愚昧都跟说话有关，他处理了你的心态，处理了你的行为，处理你的思想，处理你的价值观，最后表达在你怎么说话。哦，所以箴言说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你说的话照亮你什么样的人。所以你要对付的不是话，你要对付的是人。怎么对付人呢？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先从敬畏神开始，人的生命的改变的第一步是敬畏神。 Give fears， 惧怕他，担心上帝怎么看，远超过担心别人怎么看。结果你对人的时候说话就踏实，底气十足，有生命。因为你不是为着预期别人的反应，影响别人的反应，操控别人的反应来决定你怎么说话，你是先敬畏上帝，要用你的舌头去服侍人，要荣耀神。所以其实你跟人在说话的时候，你的里面的力量是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有没有？你反而就变得更自由。哦，所以爱德华威尔契昨天介绍一本书，就是说亲爱的别把上帝变小了，讲同侪压力，有没有？同侪压力怎么去辅导他，主要的核心概念就是，如果上帝是你的朋友，担心他多一点，把上帝当成是一个具体的有位格的神，怕他，惧怕他。当你开始惧怕神的时候，因为我太惧怕上帝了，我只好先把对你的担心先放下来，有没有？结果我反而就平安，然后我就有勇气了。心里面惧怕人的人，其实对上帝是一点都不惧怕，很狂妄的，什么人都怕，就是不怕上帝。那个有一次康乃昌牧师坐计程车跟人家传福音，他跟我讲故事很好笑。他说他又跟计程司机传福音，然后那个计程司机说啊，我什么都拜。康牧师就说，就是唯独不拜上帝，对不对？然后他说，哎呀，你们信上帝的要这个不信上帝要下地狱，你们那种上帝我不拜。康牧师说，既然不信上帝要下地狱，你还敢不拜他？就是先敬畏神，对人的那种担心自然就会下降。那么在跟人说话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观念说，我要把真正的话告诉你，所以要真正的沟通，对不对？但是所谓真实的沟通的概念，是建立在真诚的态度上面。我很诚恳，我很用心，我是要对着你说话，不是要谈论事情，我对着你，我讲的话是实在的，是深思熟虑准备好的。真诚英文叫 authenticity，或者是 sincerity， 并不等于透明 transparency， 不是同一个概念。你说什么叫做凭爱心说诚实话？有一个弟兄走过去跟他们教会的长老说，他说长老， 我爱你极深，我今天必须把我对你所行的一切看法都直白的告诉你。那个不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因为首先那个爱不是你自己觉得有爱，你是把基督的爱是要去成全他的，是要把神对他的爱带给他，不是你自己觉得你是为他好，不是这个爱啊，是神要爱他，你做基督的使者，所求你的是忠心和顺服，不是你觉得你可以为他做什么，不是这个心态。再来，凭爱心说诚实话，那个诚实话，原来希腊文用的字是真理，意思是准确可靠实在的资讯，而不是你自己心里面想的就讲出来，你想到什么就讲出来，不是那么可靠。你们在吵架，两个人情绪都很激烈，大家讲的话就把什么掏心掏肺的话，平常讲不出来，现在生气了都讲出来，对不对？那些话比较实在吗？如果你的婚姻在一个很激烈的裂口里面，一个十字路口，很可能要破裂了，你到底要相信什么话？是吵架的时候他说的那些恶毒话，还是当时结婚典礼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立约拿一个纸条宣誓讲的话？哪一个比较可靠？是人在认真的预备自己，然后在庄严的典礼下分享的那个比较可靠呢？还是吵架的时候情绪不好讲的话比较可靠？那亲爱的弟兄，你的妻子没有那么快想离婚了，因为他找不到别的词汇了，他的软弱就是他词汇很少，你知道吗？只有这样讲才会唤起你的注意力嘛。啊，实际上人在深思熟虑底下讲的东西比较可靠，所以发表的论文研究比在课堂的闲谈要来的可靠，有没有？因为 是准备好可以被考验的东西，所以真诚不等于透明，这是年轻世代最容易产生的误解，以为上一个世代的人都比较保守，不太谈自己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上个世代觉得我们要关心国家社会大我，讲自己的事情会显得自己很自私，所以就不要谈自己的事。年轻人觉得什么国家社会大我都是虚伪的，都是你们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为了自己的自私然后灌输大家的虚假的东西，其实大家各自为己有什么，所以不如就坦率的讲讲自己真诚的感觉，对不对？觉得这样是真诚，其实那样子也不是真诚。年轻人喜欢讲自己的事情，在网络上面分享自己的事情，从吃到饭都从照相照片开始，然后照自己的画面去什么地方，那个焦点都不是风景，都是自己当时的表情，有没有？然后照出来一看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在自责，觉得这不是很完美，就一直修图，那要 po， 要修图就 po。 那个很随性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很实在的东西，反而现在的气氛是我们习惯把自己的感觉当成像玩具般的一直在玩弄他跟别人沟通，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但是大家都接受，所以就无所谓负不负责，因为你不把它当一回事，别人也不把它当一回事嘛。你在 Facebook 上面修图修了10次，然后讲说我这样完美了，基本上真相就是你想知道别人怎么看你的图吗？ Nobody cares， 没有人 actually cares，人们不真的在乎你怎么修那些细节。所以真诚的态度并不是想到什么就说出来，反而你要为了把真实可靠的东西带给别人，对不对？你就需要先停一下，别人跟你讲了，你听了，发生一个状况了，你最天然的血气的那个反应常常是不可靠的，所以你要先停，像红绿灯一样嘛，要先停，等一下，让真正可靠的想法可以被酝酿出来。停的过程你在干嘛？继续听，眼睛要看得见， 耳朵要听得见，心里能够思考，感受可以延伸，可以接收环境的讯息，停下来继续的吸收，直到它满了，然后酿出像好酒一样很成熟的东西，才要说出去。继续的听，人家不会觉得你不真诚的，你还要争取思考的空间，就说哦，为什么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这样觉得呢？哎，你刚那样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哦，后来怎么了？你就这个过程，你正在整理，整理的过程你正在尝试要理解，理解的过程你在寻求神把真正可以说的话给你。那么先停，停的时候你再听，然后听的时候第二步你要想，思考，思考的过程主要你在做的活动是你在祷告，你在听啊哈，嗯，哦哦，但是你的心里面在祷告，因为听众有两个，除了你以外还有上帝，你想寻求住在你心里的神，说主啊你怎么看呢？帮助我看见你所看见的，听见你所听见的，爱你所爱的，恨你所恨的，照你的心意去思考，跟着你的决定去决定，有没有？你正在祷告，然后当他成熟的时候你才说，说的过程不一定立刻就要能够说得出来，没有话说你可以选择不说。我们现在都急着人家有事情就要有反应，一下就要一拍两瞪眼，有没有？太急了，后来又忙着一直去修你前面讲的话，有没有？一样的，其实 actually nobody cares。 你要好好说，就按着神量给你的机会一次说到位，有没有？不要一直说了又去修正它，没有意义的。你不如就停下来思想祷告，然后等待神把该说的话给你的时候你才开始说。那么在你思想跟说的过程中间，你不一定要掌握全局，你是行在无里雾中的，你不是完全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是完全有把握说出来会接下来下一步下下步像下棋一样，你没办法推演这个过程。有些人都已经权谋都已经想好了，对不对？凡事照着他的方向去引导别人得到他要的结果，这样最大的缺点是你没有真正的在交流沟通，其实没有发生，只是人们无形中被你操控了，哪怕是硬的哪怕是软的。作为一个操控者，你最大的损失是有一天别人跟你说真话的时候你也不会相信的，因为你觉得一切都是我操控的结果。所以你最大的损失是你会停止得到真相，你去操控别人照着你的思路来说话，一进一退，结果你会失去能够用天然淳朴的姿态真正的吸收到周围最可靠的资讯。之后你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很害怕有人会骗你，你就变成一个曹操型的人物，有没有？哎，那是一个无底的洞啊！不要去控制沟通的结果，而是选择保持好的回应就好了。我们刚刚说像一个钟，有没有？人家敲敲，你就有一个回应，那回应很纯、很厚、很美。人家再敲，你又有一个回应，持续保持好的回应，结果一定会好的。不要担心后来会怎么样，后来会怎么样，后来会怎么样，万一我跟我的女朋友说这样她会怎么想，那我后来要怎么说，之后她又会怎么想，我知道再怎么说，结果后来你跟她打电话第一天说，哎，我们两个不要再讲话了好不好？事情不照你想的走，你就不需要烦恼这件事情，你只要保持好的回应就可以了。好的回应会让你持续做对，持续做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那个要出国留学的同学们要考 GRE 有没有？ GRE 电脑视性测验听过吗？ Computer Based Adaptive 视性测验概念是他先给你出两题简单的题目，第一题很简单，一看不用念书就会，答对得10分，第二题出来又是一样简单的，答对又得10分， 哎，结果你答对了两次以后，第三题就有点难了，你就要考虑一下才作答。一答对就给你20分，你因为答对，他给你下一题又是一样难度的，又是得20分。那如果你持续答对的话，你就会题目难度就会一直升级，从 level 1到 level 2到 level 3，分数就会加权，从一题10分到一题20到一题40，连续答对10次，什么概念？10分、10分、20、20、40、40、80、80、160、160，连续答对10次，你立刻就进到全世界 GRE 考试 top 95 percentile。因为大多数人不是这样干的，大多数人是说对2次话，讲错3次话，再说对4次话，再讲错5次话，所以一直都留在 level 1。关系从来没有真正的深入。用智慧说话的人不要花很多时间的，他很有耐心，他保持好的回应，不知不觉一下子就进到很高的地方，一下子就看到很宏观的画面，一下子就有机会可以观察到最有智慧的解决方式。这就是领袖的诞生啊，他就是这样来的。所以神说你要保持好的回应，在彼得前书3章15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跟箴言是平行的，就是敬畏耶和华，有没有？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噔，有没有？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平常没有人敲那个钟，那个钟就形成了一个钟，有没有？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噔。因为你的生命很沉浸在神里面，就很深厚，你不知道明天谁要来用什么方式来敲你的钟，是不是？但那个回应就很好，那别人一定都来敲你的钟，是不是？没事过来都要敲一下，你不知道后来怎么样，可是因为你持续做对了，结果不知不觉就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当你在听的时候你就想，当你想的时候你在祷告，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等候神把他对这个人的处境的观点，神在这样的人在这样的处境下说了什么应许和什么安慰的话，你说主啊，求求你赐给我，让我可以这样对他说话，然后神赐给你。有时候不是立刻的，是在尾声聆听跟祷告跟默想神的话的过程中突然间出来。那以前我在很大的教会侍奉，你们有些人知道我在哪个教会，然后我的办公桌在进了主办公室的第一章，那8点半进去一坐下来，我有很多我当天想做的事情，结果就一直有人进来，那坐在第一章的，因为刚做传道人的人就要坐第一张桌子，为什么呢？那个最资深的传道人都坐在里面哈，然后就一直有人进来，有这个事情有那个事情哈。好处是你会认识很多人，坏处是你一个早上什么事都办不成。然后我一坐下来我就开始要做，我就抓紧时间要做，然后就开始有人进来，有人进来，我就回应回应回应，结果突然间有个人回应，就突然间有个人进来，是打电话进来的，是我老婆。我第一个想法好烦啊，可是神就责备我，在我正要觉得要说出很烦的那一句话之前，就把我舌头勒住。我在教会做传道人，别人来我都这样子，哎，你好，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老婆来我就，明白？就显出我是一个很没有爱心的人。然后我在神面前求主赦免，然后就求主帮助。我说，亲爱的，怎么了？在那千万分之一秒，我已经祷告过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一件人际关系的一件偶然的事情，也不是真正的矛盾，就是发生一件事情，然后他就很困扰。我当下听了第二个反应就是，这么小的事情，师母， 你不能自己解决吗？那可是我真的要这样想的时候，圣灵又勒住我的舌头，然后我就开始听，我说哦，发生什么事？哦，为什么会这样呢？结果我听着听着，哎，我突然间意识到，如果我是他的话，在那个情况下，我真不知道怎么办。虽然是很小的事情，然后如果我是他的话，在那个情况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想。然后我这样听了以后，我有点懂了。然后我现在祷告，我突然觉得很无力。如果我是他的话，一点办法都没有。哎，奇怪，如果你今天发现一件事情，你在一个状况底下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件事情是小事还是大事？是大事，你就知道他其实是找了大事来打电话给我，不是小事来打电话给我。那因为我选择了听，我才有机会明白，那其实是一件大事。然后我的第一个想法，第三个想法是，哦，我不知道怎么办。在这种情况，如果我是你，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说，亲爱的，我谢谢你跟我分享，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好吧，我现在为你祷告。然后现在10:30嘛，我就会为你祷告。如果上帝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会跟你分享。然后我们简单的祷告一下，他去忙了，然后我就去工作，那又开始有人打扰。可是打扰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我答应了人家有没有？我还是祷告好了，我就开始祷告，然后一面祷告一面工作，一面祷告一面工作，有人进来，然后呢，哎，到了下午2点多的时候，哎，突然间有一句圣经的话，像跑马灯一样从我前面这样跑过去，我就想一下，嗯，这个不错哎，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说：“亲爱的，你在忙吗？你好吗？”你今天跟我分享，我为你祷告，神给我一句话，你听听看，对你有没有帮助？我就讲给他听。讲完以后，他就说：“啊，主恩，谢谢你，这就是我需要的。”啊，他就被安慰了。那个话不是突然间有的，是慢慢神给我的。然后你猜看，我回到家以后发生什么事？你说给我捶背是不是？做饭是不是？回到家他就有更多话要跟我讲。就是因为你其实不掌握全局，你只是保持一个爱的态度，那个爱不是从你来的，你的本性没有爱，但是因为你愿意顺服基督，你就收敛了你自己，然后让神的爱出来，然后因为那个爱给你有机会去真正的认识一个人，然后认识那个人以后，你其实不能做什么，但是你就祷告想说，神啊，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然后在这个祷告过程中，神把那个话赐给你，你说出来的时候就变成像使者一样，把神的话带到别人的生命中。所以当你要操练怎么样听跟说的过程，有一个很实用的建议，就是常常在默想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一面为自己祷告，一面为身边的人祷告，神会帮助你看到神的话怎么样可以对你和别人的处境说话。所以彼得前书3:15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可以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的父。神的话有一种改变人心的力量，只是你需要成为一个正确的使者，一个载体，让神的话借着你的生命，你的爱，你跟人的关系，带给别人一种能力，去帮助在愤怒中的人可以平静下来，可以忍耐，去帮助那个害怕的人在害怕中可以得到安慰，帮助那个沮丧灰心的人可以在神的话里得到盼望，最后是为了让他经历有位格的上帝住进他的心里，那位上帝会亲自把忍耐安慰的能力赐给他。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你若肯，求你呼召使用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一个信差， 将你对别人生命中的应许、安慰甚至责备带给他们，是为着要引导他们回转，用信心拥抱你在你儿子耶稣里所赐下的恩典。天父，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过去为自己的私欲在生活，如今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你这么爱我们，你要把最好的给我们，要使我们变得像你的儿子耶稣一样。因此求你让我们可以甘心的被你调整塑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我们的舌头献上去建造人，而不是拆毁人。知道这个过程不是就是为了帮助别人，更是为了成全你要改变我们生命的心意，使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心、我们整个人都变得像主耶稣一样。因此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会停下来，先用敬畏你的心去聆听，用依靠你的心去祷告与思想，去寻求你，等候你将你在圣经上那改变人心、刺入人心如两刃利剑的话语深深地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准备好了，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别人，使他们能够因为打开心门接受你在他们心中安慰掌权，使他们得着盼望、得着勇气，使他们心意平静，可以忍耐与我们一起走跟随主的道路。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刚才收听的是陆尊恩传道的专题讲座，由基督使者协会培训事工部授权，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编辑播出。我们想知道你收听后有什么感想或提问，请与我们联络或给我们留言。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